心才苏醒过来。本来不相信，但等到皇家的车辆来的时候，他忽然醒过来，约瑟果然是做了宰相了。那请大家记得哈，我们的主不是复活升天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复活升天，神将他右手高举？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，圣灵降下来就好像这里的车辆一样，你看见圣灵降下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羡慕被圣灵充满吗？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不是我们了不起的，圣灵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，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约瑟在宝座上呢？因为一看见车辆就知道他心就苏醒过来。然后你看这个做父亲的怎么说呢？以色列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。下面说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所有的父亲都是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父亲都这么做。你需要不需要祷告一下再去？你要不说等一等，让我回去祷告祷告，寻求寻求看我要不要到埃及去。这么多年了，约瑟不见了，弟兄姊妹，当然立刻千万火急，我当然要去见他一面，这是父亲的心。所以圣经说，以色列就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，就来到了别是巴。他是要去埃及的，他不是来别是巴的。但是很稀奇，他忽然停下来，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请你记得，凭着雅各从前的性情，他如果决定到埃及，你下一次见到他不是在别是巴，应该就在埃及。他如果坐，他如果现在坐飞机到美国，他不会在夏威夷停一下，他一定一下子到洛杉矶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雅各的身上他是最彻底的，他说他要去，下一次他一定在埃及。这是成功的人的性格，否则的话不行，犹豫不定不行。所以当然很简单的，难道不应该要去看你的儿子吗？但是很稀奇，他走一半到了别是巴，他停下来了。雅各能够停下来，就证明说神在他身上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。雅各是个停不下来的人，为什么停下来？他为什么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？因为他怕说，他害怕。我们怎么知道害怕？因为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说，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，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现在他正在往埃及的路上，他害怕了，因为他害怕了，所以他就停下来，他就要求问神，希望神能够跟他显现他到底该不该去埃及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雅各所以成功，就是因为天不怕地不怕，他的神经硬到一个地步，叫他是个最成功的人。他从来不怕，他为他自己有，他怕自己损失是有的，没有错，他把别人都推在前面，他自己在最后的防线，这是雅各，我们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雅各从来不怕的，但这一次圣经说他怕起来了，这什么意思？根据主所对他所说的话，证明说他走到一半，他觉得走不下去了。现在我需要寻求主的面，现在我需要从主那里得到启示。那什么意思？就到底我该不该去埃及？如果主叫我不去埃及，我就不去；如果主叫我去，我就去。凭着情感来说，祷告都不需要，但是现在他能祷告，现在他能寻求，现在他能够接受引导。对于一个聪明、精打细算的人，你知道，连祷告都不需要。哪样最划算，哪样最好，你只要动动脑筋就知道了。何况你到埃及有什么错？现在你不是到埃及去犯，是埃及是建好久 那个儿子以为是被野兽吞吃了，撕碎的，我不过去见，在我还没有死以前见一面，这个罪过吗？一点都不罪过，每一个父亲都这么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怎么这个父亲这么特别？怎么这个父亲多年阔别的儿子，他应该什么都不管，他可以去了，他居然能够停下来？感谢主，神对他怎么说呢？神说：“雅各，雅各，不是一生的雅各，是两生的雅各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证明说是雅各一生很重要的转捩点。神在复活里面把便雅悯还给他，西面还给他，约瑟也还给他，他总应该看看约瑟的一面，他就死也瞑目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是最正当的，这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好怕的。现在呢，他害怕了。为什么他害怕？他记得他的祖父向埃及受了羞辱，他记得他的父亲要向埃及，神对他怎么说？你不要向埃及。如果祖父向埃及是错的，现在如果他的父亲想下埃及也是错的，那么他下埃及是对的呢还是错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叫雅各能问神说，到底去埃及对还是错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就慢下来，他就停下来了。所以证明说他害怕，他怕什么？他不是怕自己损失，他怕说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讨神的喜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如果下去的话，神的旨意怎么办？我如果下去的话，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，也是跟他父亲所立的约，也是跟他自己所立的约，他整个亚伯兰后裔的前途是在哪里？整个后裔的前途是在迦南，不是在埃及。所以弟兄在他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现在他担心是一面怕下埃及，另一面他怕说如果我到了埃及我不能够回来，如果以色列人留在埃及，那么神的旨意怎么实现？神和亚伯兰立的约怎么成功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雅各改变了，他现在关心神的见证，他关心神的旨意。那你说我们有没有读错？没有读错，因为圣经神对他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神对他怎么说？神他说：“你下埃及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举大族。”然后第四节，我要和你一同下埃及去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神没有和亚伯兰一同下埃及。当然也没有和他的父亲去下埃及，但这次说你不要害怕，我和你一同下埃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埃及在他父亲身上是错，在他祖父身上是错，但是在他身上不是错，因为神与他一同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埃及对和错不在乎埃及对和错，乃是在要下埃及的人是对还是错。现在的雅各因为怕下埃及，所以你看他是对的人，一直等到神安慰他说你尽管去，我要和你一同下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神的同在当然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的事本身没有对和错。我们从前很早年轻的时候啊，许多人觉得你如果到了美国去就是爱世界，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到美留美去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美国对有的人是世界，对有的人不是世界。所以要记得埃及所代表的世界，它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在亚伯拉罕身上是错，在父亲身上是错，但在他身上是对的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我们宁可不要或者这样说吧，有三个可能。 一种可能就是一个对的人做一件错的事，一个件事，一个还有个可能是错的人做一件对的事。所以有的时候事情可以做，但是人要对，宁可是一个对的人做一件错的事，当然最好是对的人做一件对的事，但有的时候是错的人做错的事。但是神所要的事情对错还是其次，这个人一定要对才可以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亚伯拉罕这个埃及雅各就学了这个功课。那么好了，这是指着下埃及来说，但是下面主接着说，我也必定带你上来。弟兄姊妹，问题解决了，如果主与他同居也把他带上来，所以现在雅各知道说神能够负责，神要负他自己的责任，你不必担心，你尽管下埃及，神有他的美，神会有他的安排。最后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，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去，所以现在他的问题解决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，最后他们就到了埃及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非常的动人。我们普通如果说爱主的话，我们会不会爱主爱到的地步是这样的？所以这里的害怕是怕神受损失，是像怕神的旨意受亏损，不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他有什么惩罚，或者如果他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心情是什么？为什么雅各是对的呢？他如果知道下埃及是错，他宁可不下埃及，宁可不见他儿子的脸。所以这里你看见神把雅各带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柔软的，他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结果反而是神自己来安慰他，你平平安安的去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看见七十个雅各就带了七十个人，最后呢终于就到了埃及。那到了埃及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和约瑟相会，那这一段当然也是很动人的。所以雅各呢就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。所以你看现在犹大被挽回以后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。然后呢，于是他们就来到歌山地，约瑟就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，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镜像上哭了许久。以色列对约瑟说，我既得见你的面，知道你还在，就是死我也甘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成熟的雅各。你可以，你现在你可以，你现在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看见现在的雅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成熟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雅各带去见法老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进到法老的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。那你去读希伯来书，只有为大的和为替为小的祝福。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？那个时候法老，不要忘记啊，是约瑟那时候法老是最富有的，所有的地都是他的。所以你见到那时候法老，好像见到现在布希总统一样，你看见吗？是最超强的国家一个最高的领袖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他居然祝福法老，那什么意思？法老来到雅各的面前就低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谁是王呢？谁是与基督一同作王？谁是以色列？现在你看见说圣灵工作到一个地步，到一种情形，你看见他反而能够为法老祝福，不光祝福一次啊，就祝福两次。所以法老就问他，你一生平生的年日有多少呢？所以雅各就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是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这是有一这一段是很有意思的。比方说你今天呢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你在一起是 一个钟头，但是你觉得好像五分钟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今天受苦的话，受苦的话，其实呢，你只有五分钟，但是你以为怎么样？以为像一个钟头一样。这是你经过的时候，但是你回忆的时候刚好相反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，是你所喜欢的，一个钟头好像什么？好像五分，就是一个钟头好像只有五分钟。但是等到你回忆的时候，等到你回忆的时候就不同了。回忆的时候，你看你就非常的有内容了。但如果你受苦的时候，在当你经过，你受苦五分钟，但是好像一个钟头一样。但是等到你回忆的时候，不是一个钟头，回忆的时候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，因为那一段没有内容。所以你看见，这证明什么？当雅各说我的日子是又少又苦，一点是不错的，因为太痛苦了。所以当你回过头，其实他的年龄一点都不少，但是因为他的一生，一面神用杖来打他，神来纠正他，打出他的愚昧；另一方面，神在他身上雕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一个毛毛虫，现在经过那么多的事，经过那么多的事，所以当你读雅各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背后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事，但是那些事是给我们看见雅各经过一些的苦难，有的是罪有应得的，有不是罪有应得的。所以当他回过头去回忆的时候，他说他的日子是又少而且是又苦。这个就是他在法老面前的见证。然后后面下面我想到了最后到了第47章27节，以色列住在埃及的歌山地，他们在那里植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然后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那弟兄姊妹，约瑟是什么时候被卖的？17岁的时候。最后多少年雅各看见他的儿子在荣耀里？17年。所以17在圣经里面是死而复活的数字。亚拉拉山上方舟停在那里就是正月17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读圣经好了，圣经里面只要讲了17，在约瑟的身上你看见他所代表的什么？所代表的乃是死而复活，所以是17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的创造里面也这样。所以前不久在美国有一种知了蟋蟀，这个一大群它飞过，还有一个刚好飞在这个布希的这个背上，后还拍了照片。那么那个是个很壮观的，一大早啊，他们很早就起来守成根了，然后太阳起来，他们的歌声就越来越大，那个声音越来越大。然后呢，大概在一个月里面，他们就开始传宗就接代，然后这个完了以后，他们就掉这个，最后呢就变成蛹，然后就掉到哪里？就掉到泥土里面去。然后经过17年以后，再从泥土里面再出来。所以不管是神的创造，或者圣经里面给我们看17代表什么？17就是代表死而复活的时候。所以大家知道，这个153条鱼也是主复活以后给所行的那个神迹，代表神给门徒所带来的祝福，是153条鱼。那为什么153条鱼呢？因为在4福音里面，鱼一共提17次，所以153是1+2+3，一直加到什么？加到17。主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而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个人谈到所接受的人次刚好是153个。我们的主乃是最大的弥夫，如果门徒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去，要得人如得鱼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乃是不要忘记，就是乃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 在约翰福音八个神迹里面唯一的神迹就是153条鱼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17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什么地方啊，在以西结书，你记得47章那里讲到有水不是从圣殿流出来吗？流到死海，然后呢，圣经说从隐基底到隐一个连都是撒网的地方，隐的意思就是水泉的意思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水泉的名叫基底，还有一个水泉的名叫以格莲。你把基底这个希伯来文按照它原文的数字把它加在一起，刚好是17，你把以格莲那个数字加起来刚好是153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等到那个水从圣殿流出来，好像从它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的时候，那么水所到的地方到处都是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些丰收的时候，你就想起有一个人物最能够给你印象是丰收的，就是他把粮仓打开了，不光耕种，不光有好的收成，而且呢，他能够把粮仓打开，能够供应这个将亡的世界，是我们的主把天上的粮带给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雅各的梦，约瑟的梦真的实现了。那么在雅各的时候，他17岁的时候被卖，但是雅各他的父亲虽然被卖，但是父亲能够亲眼看见他坐在宝座上，刚好是17年。然后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31节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，约瑟就向他起了誓，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你看现在雅各不同了，雅各生下来是匆匆忙忙，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，他死以前没有多久以前，圣经说他在床头上敬拜神，他不止敬拜神，他也敬拜神的道路，他回过头去看神是牧养他一生的神。所以最后等到最后当他给约瑟祝福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雅各回顾他一生的时候，他要承认说是我们的神做了他的牧人，一路上带领他，他扶着杖头敬拜神，那个杖是带他孤零零一个人经过约旦河的，也是那根杖他回来的时候，4个妻子11个儿女，牛群羊群无数，不过他那个杖再经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他是个瘸腿的，已经经过比努伊勒了。同样的一根杖，他在床头敬拜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根杖就代表他的一生，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是个敬拜的人，这个叫做敬。许多时候我们敬拜只用我们的歌声，只用我们外面的表现，但是雅各是敬拜神道路的人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后雅各是这样荣耀的雅各。那么当然呢，比起约瑟，比起雅各，比起以撒来说，以撒是昏花年老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年纪老迈眼睛昏花，雅各也是一样，也是年纪老迈眼睛昏花。然后他就见了他两个孙子，所以约瑟呢就来到这个雅各的面前。马拿西是老大，对不对？老二呢，小的是以法莲。所以呢，他很自然的把这个什么呢？把这个马拿西的手是放在他的右手，然后以法莲呢放在这个手。结果谁更正他？约瑟更正他说不对呀、啊，要叫他，为什么他结果不是这样子？他把手肩搭过来，所以事实上 谁是最大的呢？以法莲才是最大的。所以等到他父亲，等到他的这个儿子纠正他，因为儿子没有糊涂嘛，所以他父亲就说，他父亲就纠正他，结果他怎么？他父亲不从，说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透亮的雅各。虽然他外面眼睛昏花，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。在外面来说，他的记忆力慢慢的消退了，但是你每一次听他祷告，你能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外面好像慢慢的就消退了，但是只要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深处就能和你的深处相应。在人来看，这个人应该慢慢从这个世界慢慢的消失了，什么事都糊涂，在属灵的事上没有糊涂。我的岳父也是这样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只要和他在一起祷告，你知道他会给你一个感觉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，你们有眼睛，你们年轻，你们好像什么都知道，我是外面昏花，外面的人已经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儿，这个认识乃是真正的认识。现在你看见雅各是认识神的人，那个知道是里面的，外面已经昏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说，虽然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记忆力会消退，或者慢慢外面的人就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如果他是神一生牧养、一生雕刻的，你看见，你只要坐在他旁边，表面上你比他知道，眼睛比他亮，你觉得应该这样做才对，他故意的把他践踏践踏过来，等到他要被更正的时候，你像老人家一定要接受更正，因为他实在看不见，实在需要接受更正。在这个时候雅各不肯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识他的神，那个认识乃是从里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经过主雕刻的一生，我们最后能不能说，我知道，我儿，我知道。这个就是一个人到了年老的时候最荣耀的光景。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但是里面的人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所以这个就是雅各。然后到了49章，他为12个儿子祝福，一个一个为他们祝福，每一个祝福都是一个预言。现在他里面透亮了，当他说预言的时候，他当然他不会说，他凭什么说预言？神的灵，基督的灵在他里面，结果呢，他现在可以让神来使用，因为他所看见的将来一个都要实现的，因为这就是圣经里的预言。所以他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，他所看见12个孩子们的将来，就是将来他们真正的将来，这些话就是神说的，所以神就把他放在49章里面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虽然他年纪老了，他仍旧是传递神话语的气，所以这是他的49章。那么在这个所有的12个支派，这里面12个支派里面，当然祝福最好是谁？是什么？约瑟。这是约瑟。所以大家都知道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长子的名分给了谁？给约瑟。所以约瑟呢，就得着了双倍的福分，这个你记不记得历代志上第5章，他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 他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。所以这十二个支派里面，这所有的预言里面最好是犹大，还有是谁的？还有就是约瑟。那么基督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是从犹大出来的。但是约瑟呢，却得着了双倍的福分。然后你看，然后圣经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，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，他的枝条探出墙外，弓箭手将他苦害，向他射箭逼迫他，当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，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，地里所藏的福，以及生产乳养的福，都赐给你。你父亲所住的福，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。你看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如勇士的山林，至极的边界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。圣经说，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犹大代表君王的原则，约瑟代表得胜者的原则，所以是双倍的福分。那不止如此，谁是得胜者呢？乃是与他弟兄迥别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比起那十个弟兄，比起其他的弟兄，我们看过这个，我们读过这个约瑟的故事，那最后借着雅各圣灵给整个的约瑟下当最后一个定案。约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。所以在这么多的兄弟里面，谁是得胜者？约瑟是得胜者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最后的一章。那么到了最后的一章，我们知道雅各过去，雅各，这就是第五，约瑟就伏在他的父亲面上哀哭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约瑟就带着众人就到了，就到了这个希伯伦，然后就把他的父亲就葬在这个希伯伦。那么等到父亲过去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他们其他的兄弟就紧张了。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，但是约瑟呢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。你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等到他的兄弟们误会他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们说了那些话，约瑟就哭了。约瑟这一次哭是因为他误会他们，所以你看约瑟的心是这样的心。于是约瑟呢就用亲爱的话就安慰他们。然后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，约瑟活了110岁。那么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，然后24节，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下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所以到了以约瑟临终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弟兄们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这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，不是吗？但是每次我们唱的天父必看顾我，给我吃，给我穿，给我最好的，照顾我，叫我不受惊吓，这是看顾不错。但是如果神看顾你们，必领你们从这地上去。神看顾了我们半天，神恩待了我们半天，你只想到我吃什么，只想到我喝什么，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的以撒不是目的，基督才是目的。所以神看顾你们，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。那个地什么地？就是神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地。所以约瑟，你看见他最后临终的时候，他还是回到神永远的居，还是回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去读整本的创世纪，这一条的主题从来没有失落过，那条这条主题永远在那里的。 就这一条的主题就控制了整本，也解释了整本的创世纪。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你们应当要上去。所以约瑟就叫以色列子孙启示，要他们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。那么结果如果神看顾你们，最后你们一定不是上的，最后不是就要离开埃及，最后不是回到哪里，回到这迦南去。所以约瑟虽然他死在埃及，他知道说以色列的前途是在迦南，因为神的旨意是在迦南。然后我虽然不能够上去，他说你们上去的时候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所以果然你读到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真的出埃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带着骸骨不光出了埃及，最后也进到迦南。26节，约瑟死了正110岁，人用香料将他熏了，把收敛在棺材里，就停在埃及。从表面历史来说，这个结尾是棺材停在埃及，因为我们这里创世纪还是讲历史的，所以起初神创造天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了，罪就进入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虽然约瑟就预表来说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不过约瑟还是个人，约瑟还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，约瑟还是告诉我们说人已经犯了罪，现在呢救主还没有来到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出埃及记，现在我们需要其他的书，最后耶稣基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么等到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么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读到约瑟那应该是最高峰的，因为他磨成神儿子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非常平衡的，一面讲预表，但是另一方面还是回到人的历史，人类的悲剧并没有结束。大家我们知道说约瑟也好，所有的人都在等，等什么？有一天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最后呢基督终于降生在伯利恒，那子孙是单数的，就是耶稣基督说的，然后万国都要因着基督得福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完了创世纪以后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，整本的创世纪把救恩的蓝图为我们画得很清楚，不光是仅仅上天堂，而且让我们知道离开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我们怎么走这信心的道路，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走，但是你看圣经是用整本的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一再的创造纪元，的的确确创世纪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卷书，但是就是这卷书给我们看见创造的起初，宇宙的起初，人类的起初，堕落的起初，还有神怎么预备女人的后裔，最后你看见神怎么拣选亚伯拉罕，而且不光是一生亚伯拉罕，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，然后从亚伯拉罕身上得着一个家，从雅各这个家要得着一个国，那么这个家怎么变成一个国，他们怎么下到埃及去的，你看见在整个的背后，你看见神掌控整个的历史，神安排整个的历史，在神在这个约瑟的环境里面安排了他十个弟兄，好像他们是害他的，结果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打发他先去为他们要保存性命，成就了今天何等的光景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我们能知道等到读完创世纪以后我们的结束是什么，结束就是约瑟所说的这句话，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人是好的，神从来没有做错，神没有苦待我们，神一路上都是优待我们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，乃是要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今日的光景什么光景，就是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的梦实现了，而且他果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所以神就用约瑟来做基督的预表，约瑟不只为自己活着，他也是为着基督而活着，这就是 整本的创世纪。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从心里要献上感谢。这一次这个周末是你赏给我们的，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时间，你为我们预备的场地，你也为我们预备的心情，你也为着听的和讲的，我们同聚一堂。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，因着你把你的话语解开，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就能够得着通达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虽然聚会开过去，但是但愿这是好的开始。主啊，因着我们更明白你的话，叫我们能够起来走你的道路。但愿在这一卷书里面的信息是为着我们每一位的，但愿我们在座许多人就是为着这个周末生下来的，好让我们起来走你自己的道路。但愿我们不再是一样的人，但愿我们不再就像几个博士一样，遇见你以后就不再从原路回去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谢谢你，是你恩待我们，我们才能到这个时候，为着讲的，为着听话的，都交在你的手中。果然我们受一个圣灵的感动，果然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托住我们，叫我们能完成这样的追求。我们末后我们要告诉你说，这都是你做的，是你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。我们还求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，顾念我们，眷顾我们，把我们带到迦南的美地，把我们带到基督那测不多的丰富。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何等巴不得越早，巴不得早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，阿门。